徐世英挨了武成王一顿训斥之后，再看窦融早已经走了，自觉着晦气，又不敢发作，只是对武成王含笑而立。武成王一看自己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待也没有什么用了，于是就对徐世英说了：“徐军师，你找不着窦融，孤王不管，我还要到别的宫院去看一看，我走了。”他这一说走，徐世英赶紧跪倒身去：“臣送王家。”他怕王爷再挑理呀。武成王说：“免。”他迈着悠闲的步子跟着随从人役走去。徐世英站起身来，来到冷宫门旁，坐在了这个椅子上，自己心情平静了平静，暗想：窦融那石盒盖也可能没有什么私弊，是我自个儿多疑，但愿如此。徐世英坐在这儿，忽然又想起了娘娘的产期，他掐着手指头算，该到日子了，怎么还没生呢？可千万别生丫头，生丫头我可就输了。徐世英毕竟不是无神论者，他认为自己的六爻八卦是十分认真的算的，不过过去摆卦摊儿常算错了的事儿，又不得不使他提心吊胆。摆卦摊儿算错了，这可以巧言令色，狡辩搪塞，可是现在要是算错了，可牵涉到脑袋的位置迁移的问题呀。一想到这些，他又后悔了，当初何必跟窦融打赌呢？就是打赌，赌什么不好，干嘛赌脑袋呀？赌钱没了可以再挣，赌东西没了可以再买，赌脑袋这玩意儿没了可不能再涨了。可是他又想，窦融的观天象准能就比我这六爻八卦还灵吗？我不信。现在呀，就看结果吧，该我发迹就生个男孩，该我倒霉就生个女孩。哎呀，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啊。徐世英正在这儿直瞪着俩眼坐在那儿琢磨呢，忽见太监程奇急匆匆的朝他走来，来到了跟前。程奇毕恭毕敬的说：“军师，您嘱咐小人的话我一直记着呢，就是娘娘临产的时候让我第一个告诉您，现在娘娘生了，我特来当面禀告。”程奇这阵才告诉他，告诉窦融那事儿他根本就没说。徐世英一听，急忙从椅子上就站起来了：“我先问你，是男的是女的？”“是一个女孩。”“啊？”徐世英扑的一下子又坐在椅子上了，他就觉得眼前发黑，耳后生风，头皮发麻，脊梁沟发凉，两手发颤，两腿发软，直瞪着程太监半天没言语。他儿子徐天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爹这怎么了？这是呀，得哑巴翻了吧？”急忙过来是又捶脊背又揪耳朵。徐世英说：“别慢，别动我。”众人一看呢，还会说话，没得哑巴翻。徐世英叹息了一声：“哎，此乃天意也。”徐世英心想，既然是娘娘生了女孩，还有没有救济的办法呢？现在就是有，恐怕也想不出来了，因为他现在是大脑受惊，思维混乱。正在这个功夫，又见窦融提着食盒送晚饭来了。窦融走到冷宫门口，放下食盒，一脸轻松。这回可是真轻松了，他冲着徐世英含笑说道：“军师，请搜查。” 这个时候徐世英啊就好像霜打的茄子火燎的胡子，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唉，道丞相不用搜了。
哦，不用搜了，军师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不搜了呢？
哎，娘娘啊已经临产了。
哦，娘娘临产了吗？那不知是生了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啊？
到里边一看你就知道了。徐世英这边自己呀还没说出来是女孩，他这意思呢还希望着到里边一看突然发现是个男孩，刚才程太监看错了。然而这些想法都是他在神经极度恢退的情况下产生的侥幸心理，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了。斗荣心里头明明白白的，他和徐世英到冷宫之内一看，果然是个女孩。斗荣冲着徐世英一笑，
呵呵，军师，我的观天象之术如何呀？
徐世英强作镇静，佩服佩服，道丞相果然是多才多艺之人呐。
军师，
事已明白，你我赶快去见万岁奏明圣上吧。
徐世英心里明白呀，这是要让我去梳脑袋呀。道丞相，今日天色一晚，我看明日早朝再去吧。
哎，军师，
如此大事要尽早的奏与皇上知道，万一这一夜之间再出了什么意外呢？你我二人都担待不起呀。
徐世英心想，什么担待不起呀？你是怕我今儿晚上跑喽？好吧，发昏当不了死，跟你走一趟。
于是窦荣与徐世英两个人急忙奔王莽的内宫而来。王莽在仁寿宫接见了徐窦二人，在场的还有被王莽招到后宫来议事的几位大臣。窦荣跪倒身躯参拜一毕，然后说，陛下，冷宫中王娘娘怀胎期满，今已分娩，是一个女孩。王莽闻听此言，抬头看了看军师徐世英，
军师，果是生一女孩吗？
徐世英说，不错，是生了一个女孩。王莽心想，你也承认是一个女孩了，你可就输了。王莽向窦荣就说了，
窦丞相，如此说来还是丞相的观天之术准确无误啊。窦荣说，陛下，星象之学并无定法，逢遇明君每多应验，圣上仁德感天，才使汉室无嗣可稽，非臣之能也。几句话说的王莽是心花怒放，心舒意畅，他面带微笑的说，看来你二人赌头之状是丞相获胜了。窦荣跪在那没言语。窦荣心想，你徐世英自个儿说吧。徐世英跪在旁边接口就说了，
陛下，对，是窦丞相胜了。
王莽说，窦丞相胜了，军师那你就输了吧。
对了，是微臣输了。
王莽吩咐内侍把他们两个人当初写下的赌头状拿过来了。
王莽看着这赌头状，二位卿家，如今事已分晓，应当如何处置呢？
窦荣说，陛下，您为忠才，当按状行事。
王莽说，徐军师，你还有何话说吗？
徐世英心想，我说什么呀？我没得说了，我这是一时怄气，终生后悔呀。当初赌什么头，立什么状呢？事到如今，我要抵赖，那窦荣也不能答应啊。心存一点希望，就是看王莽能否赦免。 徐世英这个时候那一张伶牙利口也好像迟钝呆滞了。万岁，臣在军前无戏言，更何况还有这生死赌状，臣愿输项上人头。
王莽说，来呀，把军士推到殿下钟楼之侧斩首来报。
是。
金瓜武士走上前来捆绑徐世英，徐世英一边被捆着一边嘴里边还说呢，陛下，臣死无怨，只是恨我自个儿肤浅命薄呀，只能与陛下点吉业，而不能与陛下见江山。我死之后，我儿徐天当能代臣效劳于圣主。说到这儿，这眼睛里边还含着泪水，嘴唇不住的吸动。这几句话是邀买王莽的人心呐。而王莽呢，听了他的话，只是点了点头。
推出去，
徐世英心想，完了。
徐世英被推下去之后，旁边这几位大臣可有的沉不住气了。
谁呀？这里边有三七王苏宪、大司空王毅、大司徒朱伟，尤其是苏宪，他跟徐世英乃是刎颈之交，同扶王莽磨成大事。
他们两个人虽然不算金兰之好，但是也堪称一丘之貉。苏宪急忙跪倒身躯，陛下，军师乃圣主的至臣，谋略过人，今后大新江山还有权倚仗他辅佐，而今为这一世之胜负就将其斩首，实是可惜呀。王万岁看在微臣的面上，饶恕了他的死罪吧。
王毅和朱伟也趁火烧鱼一块跪下了。万岁看在臣等的面上，饶恕了军师的死罪吧。都给徐世英求情了。王莽手捻着胡须，
几位卿家，为人者当以信义为重，军师与丞相赌头力壮，寡人忠才，不论何人输赢，当按状行事。今军师已输，理应斩首，如不斩军师，朕的信义何哉？窦丞相心意恐怕也难平啊。
苏宪说，陛下，您今既已降旨将其斩首，足以说明信义已经兑现，而现在应该看在臣等面上将其死罪饶恕了吧。
王莽说，你等情面我一律不看，如今要说看，朕只看窦丞相的情面。
窦荣一听啊，王莽这是弦外有韵，话外有音。窦荣心想，斩杀徐世英并非是王莽的本意，是迫于无奈把他绑出去了，这是冲着我们两个人的生死文书，王莽现在是希望我能给徐世英讲情啊。我要是故作不懂，王莽即使杀了徐世英之后，也会因为我不能领略圣意而嫌弃和猜忌。杀了一个徐世英，还会有取而代之的军师，说不定更甚于其人。更何况眼下我要不讲情，王莽真到了啃劲儿上说一句赦免，徐世英也能得活呀。我要为其讲了情，顺从了王莽的意思，可以使其更信任于我，又可以缓解一下与徐世英的敌对之意，同时呢也取得一般朝臣，尤其是徐世英的这些同党们的好感。这样我立足更稳，取宠更甚，则可尽心力抚养幼主成人，免去许多麻烦。我何不顺水推舟，借风扬帆呢？窦荣于是赶忙跪倒陈言，陛下，我与徐军士赌头力壮，都是担心一事，就是怕王娘娘生太子与我主江山不利呀。而今 既生了女儿，此时我主洪福江山安然也。与君是赌头之事，只是出于较量占卜之术，今事已清楚，高低一见分晓。真若杀了军师，岂不是大厦折梁吗？还望万岁看微臣情面，饶恕了军师吧。王莽一听，面带喜色，心想这个窦融就会往我心里边说话呀。王莽随即说：窦丞相，你与徐世英讲情，倒叫朕不得不准了。我若再执意斩杀徐世英，你这打赌的都不追究了，好像是我与他过意不去似的。好，既然如此，朕便饶恕徐世英的所罪。来呀，将徐世英放回来。这一降旨啊，苏宪等众位大臣心中暗想：哎呦，这窦丞相还真够宽宏大量的。徐世英被放回来，回来之后跪见王莽：多谢圣上不斩微臣之恩，非朕不斩，多亏窦丞相执意求情，朕放云州。你与窦丞相赌头之事今见分晓，还是窦丞相观天之术胜过您的六爻八卦。身为军师，连一个婴儿男女都算不出来，还当什么军师？即日起撤掉军师之职，折贬岭南周统守备，不日登城到任去吧。
多谢万岁。
把军师给免了。徐世英谢恩之后转过身来，又不得不走到窦融的跟前：
多谢窦丞相为我讲情。
窦融连连摇头：哎呀，惭愧惭愧，军师实未想到当初两句戏言竟会招出如此的结果。徐世英心想：你还说是戏言？这叫什么戏言？好像把脑袋给我戏下来。苏仙等人与徐世英一同出宫，窦融回府。但是徐世英的心里边对窦融可并不是真正感激呀。他出了宫门之后一看窦融不在了，于是就拉住了苏宪的手，低低的声音说：
贤弟，你我可是大兴开国之臣呐，窦融是汉室的遗老，如今此人大有独霸朝纲之势，我去岭南，你等对他不可不防啊。
苏宪说：徐兄尽管放心，我是一个武官，我对其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我想你走之后无需多久，圣上一定能把你调回，路上多多保重。
好吧，我借你的吉言。
这徐世英走了，窦融呢回到府中，心中庆幸汉太子的降生和狄龙换凤的顺利。窦府中从上到下，除了窦融夫妇和管家窦安之外，都知道窦夫人生了一个男孩，窦融给刘秀改了个名字叫窦安郎。另外夫人府近的这几个丫鬟呢，都嘱咐他们了不准声张这个事情。过了喜三，又到了喜七，喝了满月酒，又摆了百岁宴，三躺六坐八爬着，一生日时候会眨眨，咿呀学语，刘秀要会说话了。小孩学话先叫爹娘啊，到了这个时候窦融夫妇就先到后花园焚香祷告。祷告什么呀？冲老天爷说：苍天有眼，神灵明察呀，窦融夫妇为父汉室太子，不得不冒欺君之罪，冒称父母，一旦太子明示，当告其耻末。祷告完了，就好像这心里边轻快了许多，因为向老天爷呢坦白过了，好像那阵的老天爷也明白这坦白从宽似的，其实他这都是迷信。刘秀长到五岁了，窦融精心选请了一位老师，在府中后花园明德轩教刘秀读书。按说五岁读书年龄还早点，不过这个刘秀啊天资聪颖，出类拔萃，凡先生教他的过而不忘， 月度书篇是过目成诵，不但技艺惊人，而且能举一反三，问一答十，处理旁通，有独到见解，这使教书的先生经常慨叹啊，哎呀，我教了不少的学生啊，都是平庸之人啊，还有些人连平庸之人都赶不上，只能是吃饭造粪，传宗接代，与窦安郎比，真乃天壤之别呀。我这一生就教了这么一个好学生啊，可是这个教师并不知道他教的这是皇太子刘秀。刘秀长到十岁了，窦融呢就经常把他找到自己的书斋，跟他谈经论古，主要内容是向他讲什么呀，讲解治国之道。窦融这是有意的要从小就培养刘秀治国治民的才能，经常向他讲述三皇五帝、夏商周、七雄五霸、战国春秋，以及楚汉相争、高祖创业、历代帝王的成败之因、胜负之理。刘秀听的是津津有味，就好像他都明白似的，其实他还真就听明白了，在他这幼小的心灵里头分辨着历史的功过、前人的是非。刘秀长到十二岁了，更显出他才华横溢、聪明过人，跟同年龄的少年相比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而对窦融夫妇呢又是格外的孝敬，每天早请安、晚问好，没有半点失礼之处。窦融越发感到这心里边不安了。窦融暗想，皇帝现在渐渐成人了，老这样称我父亲大不应该呀，他现在已经深晓世事、暗察人情，我应当把真情告诉他了。更何况现在王莽的江山日渐不稳，近些年来天下动乱、兵戈四起，这真正的汉室宗亲正是应该筹谋大业的时候，早向他说明真情可以使其尽早立志。想到这儿，这窦融就下了决心了，我得告诉他实话。这天窦融在深夜时分，趁着府中人都已经熟睡了，把刘秀一个人叫到了自己的书斋。刘秀呢恭恭敬敬地说，爹爹，蒋儿换到这儿不知有什么吩咐和训教。窦融说，安郎，今天我有一件大事要与你讲，你可千千万万不要走漏风声，此事若要泄露出去，我全家当犯灭门之罪呀。哦，爹爹，儿我记下了，什么事啊？那您说吧。孩子，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别管我叫爹了。刘秀一听，呀，这怎么了？大概是我爹喝醉了，要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又一想，不对呀，没记得爹爹喝酒之后说什么失去理智的醉话，看样子他也没喝酒啊，今天这怎么了呢？爹爹，您怎么了？是不是儿有什么不孝道的地方惹您生气了？
哦，不不不不不，你先坐好了。他伸手扶着刘秀坐在那椅子上，然后抖了抖自己身上的袍服，站在刘秀的对过，恭恭敬敬的扑通双膝跪倒，殿下受臣一拜。刘秀心想，坏了，我爹得疯魔病了。刘秀赶忙扑通也跪下了，
爹爹，您折罪死儿了，您这是怎么了？
窦融急忙搀扶起刘秀，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安郎啊，如今我跟你实说了吧，你不姓窦，也不是我的儿子，你乃是大汉皇族嫡亲太子，孝平皇帝的继业之人，你的名字叫刘秀。
刘秀当时一听，这可真是丈二和尚猫不着头顶啊，暗想，这都是哪跟哪儿的事啊，乱七八糟啊， 他心如乱麻，直瞪着两个眼睛看着窦荣。他一直在怀疑窦荣这话是不是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说出来的。窦荣一看刘秀流露出了惊异怀疑的表情，于是他就不慌不忙的跟他说了：“你别着急，听我从头至尾跟你仔细的说来。”窦荣就把当年王莽如何篡位，平地怎样宴驾，王娘娘如何打进冷宫，他和徐世英怎么赌头立状，然后他又如何狄龙换凤救出刘秀，详细的讲述了一遍。这一番话真有如淙淙细流，逐句逐括，最后汇成滚滚长江，在刘秀的心中掀起层层巨浪。刘秀简直不相信这是自己的身世，这多像一个传奇的故事啊！他真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他望着窦荣：“您说的这是真的吗？”殿下如不相信，请看此物。说着话，窦荣在自己的怀中小心翼翼地掏出来娘娘给他的国宝玲珑透剔龙凤白玉镯。殿下，此乃无价国宝，请你观看。刘秀一看这镯子，再看那窦荣激情满腔、热泪盈眶的样子，知道此事是真，他也不由得为自己这尊瞻的身世、坎坷的道路而心酸泪下。窦荣说：“殿下，如今你都明白了吧？既已明白，且先赦微臣12年来冒称君父的欺君之罪。”说着窦荣撩袍服又跪下了。刘秀赶忙用手相搀：“老爹爹，你快快请起。”窦荣刚要起来，一听老爹爹仨字又跪下了。刘秀叫爹叫了12年了，一时改不过口来。窦荣说：“殿下，您应该叫老臣我的名字。”刘秀含着热泪说：“不，老人家，您是先父的汉国忠良，大汉的擎天玉柱，没有您舍去亲生之女救我出宫，便没有我刘秀的性命。更何况12年来您极尽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此情此意将明心楼古墨齿不忘，您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再生爹娘啊。刘秀一息尚存，当称您尊长。我要代先父与在冷宫中受罪的母亲谢您这一片赤诚忠心，老爹爹。”说到这儿，刘秀扑通又跪倒在窦荣的面前，窦荣又跪伏刘秀，他激动的劳泪纵横。这不但是因为他倾诉了忠怀，更主要的是他看到了汉室江山又出现了一个知情达理、义正心明的少年皇帝。他们两个在屋子里头如此的跪来拜去，是拜去跪来，可没有想到窦荣讲述的这一篇言语都被窗户外边一个人给偷偷的听了去了。这正是屋中未防墙外耳，招来他天祸一场。